在亚威所定的节期祝棚节第八天，我们一方面从读过的这个经文来回想神的恩典，以及神透过先知他由不同层面的角度来记载着亚威的这个节期那我就圣经上关于祝棚节他所记载着这个偏重的地方不一样，来发表个人神给我的这个恩典跟感受。就利未记23章的33节到44节这一大段，我们了解到他用对称式的先谈到亚威所定的这个祝棚节是7月15起算，那要有7天的这个来按照神的律例典章，照着这个神所定的要将火祭来献给亚威，那第一天跟第八天都要有分别的这个盛会，尤其第八日要有这个筵宿会。那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就了解到以色列人被亚威从埃及为奴之家救拔出来，那他们也得到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透过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地，神达到了对列祖的这个应许已经成全应验了，那对于领受神恩典的人，所以神他在他所定的这个圣会圣节期里头就立位记他就先强调人在神面前的这种敬拜侍奉。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描写虽然是对着以色列众人但是在执行上应该是由立位祭司他们来主导。那另外一方面他是强调了收藏地的这种收藏，那人民能够在亚威的面前得到恩典，所以他也是开宗明义的要守亚威的节期，所以他强调这个圣安息，第八日也是圣安息。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还在埃及为奴之家，他们是没有节期，没有欢乐，没有安息可言，那神照着所应许给列祖列宗的，今天已经把他们拯救而且带进了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所以就第二段来讲他先谈到了这个安息，那安息就神的一个创造跟救赎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是神所造之功完成了，那他安歇了，他看一切为美好，所以就这个百姓被救赎的民，所以他强调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这一些树上的枝子在亚威的面前欢乐7日。那就第二大段他还有一个强调是他们要祝棚7日，今天他们在这个迦南地，那神透过摩西曾经来警戒他们，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地有许多的这个葡萄园橄榄园为他们所栽种，他们居住的房屋为他们所建造，那神都是这样的恩典给他们，那他们得了恩典，得了神的赏赐以后，就不要忘记是谁把他们救拔出来，把他们安置在这样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第二段他在这里就有另一个规定，叫他们要祝棚7日，这个祝棚7日就让他们来纪念，来回想说他们世世代代能够知道是亚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他们 啊，曾经在这个各种的这个地域里头啊，无论是旷野平原或者在山上，他们都是住着搭棚。那由这样的一个回想反顾，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来教导以后的后代，让他们世世代代去注意到关注这样的一个做啊，是呼应着它里头的含义是什么，是亚威啊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拔出来，那他们曾经经历了将近40年的这一种搭棚的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在安逸稳固的生活里头，也可以去啊去回想，去了解到说，就圣经的一个教导来讲，那地上的这一切，就凭着对神的信心而言，人生啊是客旅，是暂居的。啊，这是利未记关于祝棚节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它的要义。那就民数记啊，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啊是准备要过约旦河，要去夺得这个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但是他们遭受到这个啊摩押王去联络米甸人来引诱他们，那用米甸的女子来引诱他们犯罪，以色列人啊因着这样的一个过犯，那遭受到神的一个惩罚。所以旧民数记它的编排记载在那里啊，就有更多的这个牛羊祭物的一个赎罪预备啊，等于说一个被救赎的人，他跟救赎他的大君王立约了，但是这些被救赎的人啊，却是被恩啊妄意违背，就把他的这个大君王，所以大君王啊就规定了，透过的这种啊献祭物来表彰人他的一个过患啊，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来修补这一个破裂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它在祭物上的一个数量啊是庞大的，而且啊它所强调的在每一日的这个祝棚节的每一日，它一定要预备这个公山羊做赎罪祭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描写。所以这就民数记来讲，这也提醒到以色列人他们啊真的是要随时定睛在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亚威神啊，千万不要走差了路啊，走差了路，这种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破坏，那要修补这一个样的关系的话啊，是要付出啊更大的一个代价。这也让我们了解到罪它啊所带来的这个神跟人之间的不和谐。那我就啊《生命记》16:13-17的这一段啊，这一段它就另外一种层面的一个强调啊，它在强调是在因为他们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他们得到神的这一种赐福，他们各自啊都在所分配的地图上能够去经营啊，去农牧。那到了这个年底啊，收藏了这地上的这一些田产，那神啊透过摩西来教导他们，那根据生命记16的这个计划的话啊，所以他就强调在于有这样丰盛的从土地上得到的这一些收获，那就要跟啊自己 的儿女仆婢以及住在城里的利未人寄居的以及孤儿寡妇啊，都要欢乐七日。那在这种守节里头啊，他就强调，因为神在他一切的土产跟啊手上所办的事啊，来赐福给他们，那他们就非常的欢乐。那这样的一个欢乐啊，他们不要忘记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在这里他啊重申男丁啊要在除孝七七祝棚一连三次，照着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恩福啊，带着礼物，照着神啊给他们的这种力量，来到神啊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朝见他啊，来奉献礼物啊，这是对神方面。那对于这个跟人之间啊，它是在于这种释放、分享跟啊欢乐啊，这是生命记的这个技法。那再来啊，谈到了，也就是早上传道特别以撒加利亚书的这个正道。那他在啊这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这里特别的强调，那一些啊攻击耶路撒冷所余下的这一些啊列国，或者说埃及啊，这两个为代表，那他们如果啊不按着神所定的这个祝棚节的节期来敬拜大君王啊万军之亚威定所祝棚节的话，那这是他们的罪，亚威要用啊不降雨来啊刑罚他们。那这也是一个啊很特别的一个祝棚节的一个写法啊，因为在对神的这个敬拜侍奉责任上，以及啊作为人他该如何来尽人跟人之间的本分啊，那这个就立位记或者啊在生命记啊，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强调。那对于罪啊，刚才有谈到说民数记二十九章的这个记法，那跟啊这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这个记法来讲啊，就有谈到有关于这个罪啊他所带来的这个刑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本来节期啊是一个神人和乐，是值得欢乐庆祝的，但是这里啊为什么神特别规定这些列国啊跟埃及他们不在这个亚威的祝棚节上来敬拜大君的话，神要来惩罚他们？因为啊我们知道就神的这个律法来讲，神是透过他所选立的以色列人，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那他们遵循亚威的律例典章，把神的公义信实来传扬。那外人啊，先从跟以色列人在一起的这些寄居人开始讲起啊，到以后的这一些列邦列国，他们都要被教导，他们最后也要来认识啊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亚威，是唯一的救赎主、创造主。那既然神这样的按着他的定命，让天地啊依序依时来运转，无论是日夜啊、春夏秋冬这一种有次序的一个啊轮替，那表彰的这一位创造的神啊，他也是啊救赎啊维护管理的神。那我们啊了解到说，以撒加利亚书，他最后会以祝棚节啊来作为一个代表。啊，那并不是说 啊，其他的这些啊列国列邦，他们只是只要这个祝棚节啊来这个敬拜神，那为的是要逃避这个神的这个不降雨之灾啊，这绝对不是撒迦利亚书他的这个最中心的一个议题，这只不过是一个简介的话啊，是一个他把重点规定在，因为他谈到日后这些列国列邦，他们看到以色列受到神所赐的这个恩福啊，他们起了那一种非分之想，他们要来啊围攻啊，他们想要来抢夺啊，所以这个欢乐的节期似乎变成啊他们必要来啊进贡来敬拜的一个约束。但是我们知道啊，也如同刚才引到的这个《生命记》十六章关于祝棚节的这个计划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这个神的一个心意啊，它是摆放在这里。那撒迦利亚书这里啊，它是根据的这个他的撒迦利亚，他对于他写这个撒迦利亚书，他有当代的一个背景啊，因为当时那个时候的所罗巴伯或者说啊约书亚，他们所带领归回，他们要建造圣殿，他们遭受到困难，以至于圣殿还不能够啊建成。那没有圣殿，这些归回的人，他们如何按着神啊，他在利未记二十三章所定规的啊，由这个安息日开始啊，来谈到最后的这个祝棚节，这样的一个神所分别为圣的节期日子，他们如何来进这个啊，作为神子民该向救赎他们的亚威真神来敬拜侍奉呢？所以就撒迦利亚书啊，它的重心点啊是在于这里。那当然他最后他会谈到跟列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了解到神他对于以色列人的话啊，他一定要去实现。所以就撒迦利亚书他的第一章的一个开宗明义啊，他就来了解到神他说的话啊，他一定要去成就。那对于以色列人的约啊，他也绝对不会弃。那么当所罗巴伯或者跟这个约书亚他们要建造圣殿遭受到困难，他们的的确确啊需要这个神所差遣的先知来啊勉励安慰他们啊，所以有哈该跟撒迦利亚啊在其中被神所兴起。那我们了解到神既然他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必定要成就，那也诚如出埃及记十九章啊，透过摩西所说的，神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定旨上，只要让以色列人来遵行神的一切的啊律例典章，叫他们在万国当中居首不居尾，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啊，他们要来引导列邦来认识来敬拜侍奉亚威啊，所以撒迦利亚书最后啊，用这个祝棚节来作为警戒那一些违犯啊不来敬拜这一位亚威真神的啊列国人或者说埃及，那这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写法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人，本来是与神的这种约无份的，但是我们因着信 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买赎，能够被牵到爱子的这个国度里头，也就是神的一个选民国度，那么我们就有份于神的这样的不变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在这样快乐的祝棚节里头，从圣经上他各个祝棚节所教导我们的面向，那我们去深入明白，那了解到其中所教导我们的真意，那我们更是应该更能够确认我们有一个永恒不衰残的产业在等待着我们因为就圣经上神的节期他的实践，他的一个应许的一个被实践出来，那我们从逾越节、五旬节这两大节期都已经可以找到一个相应验了。那我们所盼望的最大的这个节期祝棚节，那有一天它也是会被应验的。那我们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那也照着神透过无论是哈该或者撒加利亚书当中所教导我们的，勉励以色列人的，也是对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说的。撒加利亚书里头既然他是强调圣殿一定要被建立起来，那神的节期要被来这个教导并且被遵守实行，那他在撒加利亚书里头他也前后两次来谈到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那一些所谓的这个术士那一些假先知，那这种假先知呢会把人带到那一种虚无里头，带到对神他所要实践的话变成没有信心，或者说把神的话改变了，那这是撒加利亚书他当中他有两次来警戒所以我们能够从当中去读我们也要去了解到说，这种假先知这种说谎言的他是充斥在其间在撒加利亚的那一个时代，他们的出现他们是要挪移人以色列人对亚威神的这个信心，那他们配合着外在阻挠以色列人建殿的这个外在势力一个是外面的压迫，那一个是要从里面来摧毁他们对神，或者说对神透过先知所说的话的这种否定，那这些他们的这个假先知的作为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头就有特别的两次来提到。那我们在这个真正的祝棚节也就是他所带来的一个属天属灵的被完成的这种时候还未来到，那当然我们也感同身受撒加利亚书里头所描写的这一些景况，同样也会临到在这个无论在以色列人当中，或者说在外邦人当中这是我们要特别来跟各位共勉跟提醒的。那最后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头他所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既然神他的这个殿他的坛要被重建要被立起来，那神对于神的这种敬拜服事，神透过预备无论说他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或者说对耶稣亚所说的这些 在撒迦利亚所看到的异象当中，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到神他的这个恢复的经纶啊，他一定不会忘记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啊，就算以色列人他们在怎样的一个啊污秽悖逆不堪当中，那我们了解到撒迦利亚他所看的这个异象，当大祭司约书亚他啊所穿戴的污秽的衣服，那么神透过使者来把它啊更新。所以我们作为蒙恩的这些外邦人，更应该去理解到，我们要以圣经啊对以色列人说啊，要由站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观点角度来领受神的话，而千万不要用我们外邦人的这个身份地位背景来解读神的话啊，因为这样啊会把神的话给啊扭曲了，甚至啊被牵引，就如同啊这个撒迦利亚书所说的啊那一些未先知啊他们的一个说话。因为既然神他做事说话永不改变，那么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他的所处的一个关系地位上啊应该也是不改变的，绝对没有所谓的啊以后的外邦人能够去取代啊以色列人，终究神他还是要啊，既然他说救恩是要从以色列从锡安发出，那么我们今天蒙恩的这些外邦人啊，更应该从保罗他的一个书信里头，为什么保罗啊他要把外邦他们为耶路撒冷的这种捐献啊这一些美善的事情要带到耶路撒冷，那这都是有他的这个用意跟讲究。那我们啊会来讲这个，也是作为跟大家共勉，免得啊我们中了这一些啊错误先知的这一种说法啊。愿一切的荣耀归阿爸父神，阿门。